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早上好。好，时间很快哈，一见面就一年了，再见面就又一年了，时间真的是很快哈，每次回到台湾，来了美国回去台湾，准备学校的课，准备差不多了，开学，又开始忙了哈，所以每次都。我都跟那个学院的同学，佛学院的同学说啊，我说大家怀着很快乐的心放假，真羡慕你们，因为学生有放假哈，老师没有的放假，老师虽然是放假，但是要到别的地方去弘法哈，也是没有放假，所以其实现在已经没有那一种放假的感觉了。好像当父母的哈，小孩子都有 weekend 都可以到处去玩哈，当父母的是没有放假的哈，那这一次我在东岸佛法度假，那我是选了这个题目哈，四无量心。那前面这个字呢，就是慈悲的体验呢，是导师学佛三要的那个一个主题呀，就是教导我们怎么学慈悲啊，修学慈悲。那其中有一个 chapter 就是慈悲的体验啊。那所以我就想说用这个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在佛法度假那里有蛮多的课呢，都是谈经论或者是谈应顺导师的思想，所以都非常艰涩的啦啊。那我就选了一个比较柔软的，然后比较没那么大压力的题目跟大家分享，那还好哈，就是有稍微平衡一下啊，好，那这一次西安这里也是跟就是有稍微精简哦，因为我在东岸的时间比较长哈，那在这里时间比较短。所以就比较精简精要的跟大家分享。那这一个四无量心以前我刚开始出家的时候呢，我就有留意到这个修学法门是非常特殊。那后来读了蛮多南北传的经论，我也写过相关的文章。那四无量心在佛法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禅法啊。那我想大家如果有听过一些法师的开示呢，都会知道在阿含经佛陀介绍的禅法有非常的多，对不对？有几十种那么多。那但是呢，后代的论师啊哈，后代的论师像清净道论啊哈，或者是说一切有部的论，他们都把很多禅法呢，就是已经判设在戒定慧，判设在定学啊。但是你回到阿含去看呢，其实很多这一种禅法它是就是一直可以修到解脱的啊，像安波念啊，像四无量心这种都是，所以它不是只有禅定的，它是可以到达解脱的啊。所以如果大家多读经论的话，慢慢你会发现论师他们的看法有时候是着重在禅定这个部分来讲这些禅法啊，实际上它是定慧都有的啊。那我有把它糅合南北传的一些精要，然后给大家重排这个四无量心的内容。那我有分成三大类啊，分成三大类。后面的同学看得到吧？可以哈，那我因为我的那个题目呢，四无量心，我是比较着重在三方面哈。第一个就是情绪的调试哈，就是 在很多南传的禅师开示呢，禅就是慈心禅都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生活的，一个是修禅定的，对不对？啊，有这两面。后来我看导师的著作呢，多了一面哈，就是第三个，就慈悲跟智慧呢，这一面呢是导师的著作特别强调，就是悲智融合啊，就是慈悲跟智慧一体两面的表现。那所以第一和第二呢，就是慈悲与生活，慈悲跟禅修啊。一和二呢，其实是很多南传的禅法里面都有教导这部分啊。那悲智融合、慈悲与智慧第三部分呢，是明天会讲到，就是主要以导师的著作，还有呢以《大智度论》啊来讲。好，那主要就是分成这三大类，所以我们在这个主题呢，慈悲的体验呢，就是除了我们在修慈心禅定呢，慈心解脱方面呢，可以练习这种慈悲喜舍啊，那的这一种精神，再来呢就是调适我们的生活啊，就是用在生活上，所以慈悲其实在生活上是可以拿来运用跟体验啊。那最后就是，那如果是我们是希望学大圣菩萨道的话，那当然是更加要重视慈悲啊。那这个慈悲与生活这个部分呢，因为它跟生活既然是有关系的话呢，就是我在东安那里呢，就是就要大家做一个互动啊，就是我想问在座的哈，你们彼此都全部认识吗？啊，大部分有没有不认识的？有吗？还有不认识的吗？哈，那所以待会看看时间啊，我们再来给大家体验一下。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啊。那四无量心在现代的效益呢，就是现代的意义呢，其实在非常多的说明里面呢都有提到慈悲喜舍。那在很多北传的道场里面都是会强调这个慈悲喜舍，对不对啊？那其实它在印度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悠久的禅法啊，就是在印度婆罗门教呢，就是要修学生那个大梵天王啊，得到这样的果报呢，也是要修这个慈悲喜舍。所以泰国不是有一个四面神嘛？啊，有些人就说那个四面神就是慈悲喜舍四个面嘛，啊，就代表大梵天王。但是我有听说，好像在泰国不一定是这样代表的，那个是一个天神，但是它不一定是代表慈悲喜舍哈。好。再来呢，就是慈悲喜舍，它称为四无量心。那为什么称为无量呢？待会我们就会下一页就会说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清净道论》称它为四梵住啊。那梵呢，就是最高贵的心啊，就是最清净的心。这个梵呢，在佛法里面呢，有很多种解释。一个就是梵是清净心嘛啊，清净心。所以清净心可以是我持戒。我有持戒的话呢，我就离开很多欲望，对不对啊？比如说我在家人，我持五戒，我就离开邪淫啊，离开种种的不如法的行为，所以这个也叫犯啊。或者是出家人，他完全是静淫的话，那这个也是属于犯行。那再来呢，就是这个犯呢，还有就是修定。那修定的话呢，它也可以让我们远离五欲五盖啊，就是对于这一些贪嗔痴啊，调举昏沉啊，都能够超越啊，所以这个也称为清净行。那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住呢，在菩提长老的老师啊，大家知道他其中有一个老师就是尼安娜波尼卡嘛哈，就是相至尊者。那我后面的明天会看到他的解释四无量心的内容。那他解释这个住呢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们要把这种清净的行哈，经常把它安住在内心，就是梵住嘛哈， 就是把这种清净的行为呢经常安住在内心。那这种清净的思想、清净的行为，如果我们让它经常保持在内心，我们的内心就会非常的高贵清净啊。所以佛法呢，如果是能够这四无量哈、哦、慈悲喜舍能够经常让它住在我们的内心的话，我们就没有敌人啊，没有伤害众生的心，然后呢都是有保持平等的心、喜悦的心啊。那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慈悲喜舍当成是我们的家，经常住在那里的话呢，那我们远离了这慈悲喜舍，那我们就会有怨恨啊，有不平等啊，这样子的状态。所以梵住呢，在很多长老的解释呢，已经非常清楚了哈、啊。嗯，好，那再来呢，就是在我们在台湾。目前哈，法鼓山非常重视这个心智科学的研究哈，就是那个校长啊，慧敏法师哈，那他有一篇文章，就是有关于四无量心的研究呢。他说这四无量心在西方教育里面哈，不管是教育还是医学的领域呢，已经有就是修四无量心这个禅法呢，用这一种仪器呢就叫做MRI 啊，就是已经可以测试到啊，就是我们在修四无量心的时候呢，我们的脑电波呢会散发出一些好的电波啊。那这种好的电波呢能够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它有科学的证据，很多那个杂志啊，像 Science 啊，那几本杂志呢都有这样子的成果。我在东岸纽约呢，我听那个果庆法师讲哈，他也是去上这个课 MRI 这个心智科学，哎，他所讲的跟这个慧敏，他去上那个教授的课哈，跟慧敏法师介绍的一样哈，就是这一种叫做什么核磁共振摄影哈，它是可以测试到我们脑电波的所有的一些情况啊，那可以证实如果修学这个慈悲喜舍。有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啊，就是有什么结论呢？就是这个啊，左边就是它分成两类的哈、啊。第一个呢，就是对别人关注，就是我们会关注别人。哎，比如说了哈、啊，我在这里可以吃饭吃得很好，但是呢，我会关注到时候，哎，在我的房子外面有很多乞丐啊在走，或者是哎在苦难的人，哎，你会。除了自己的生命以外呢，我们会去留意到别人的生命啊，到底有没有过得好不好哈、啊？因为一般我们的人都是一般人的凡夫哈、啊，就是只会比较关注自己嘛，对不对？我们比较会忽略别人。那这个慈悲喜舍这个禅法呢，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效用啊，对别人比较会关注啊。所以我们看到别人啊，通常都会问，哎，你有没有吃饱啊，有没有吃早餐，对不对？这种就是对别人的关注。我们不通常，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现代人哈，这一些关注呢都有所目的啊？那回到原始的那一种啊，对人的问候啊，哈，对人的热忱渐渐的少哈、啊、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修慈悲喜舍可以提升这个部分。第二呢，就是正向的情绪哈，正向的情绪就是，我们人的情绪哈。如果我们没有透过正向的思维的话，经常起伏很大，那对我们的身心其实都有很强大的关系，对不对啊？会影响我们很大，所以现代人很多就是会失眠很严重啊。啊，失眠啊，啊，或者是说身心不调啊，哈、啊，那这个部分就是要认识这个慈悲喜舍，它可以帮助我们正向的情绪啊，就是都往好方面去想啊，不会呢在那里无中生有哈、啊，那让自己呢吃不下睡不着哈、啊。那第三呢，就是活化跟同理心有关的脑神经回路啊，脑神经回路就是那些传达讯息的神经啊系统啊，那就是会让它活化。我 们的同理心如果没有透过一些因缘给他激发的话呢，其实我们的同理心有时候是很微弱的。大家有没有觉得啊？啊，比如说一些动物哈，我们开车，我们看到那一些小动物呢被其他的车撞死哈，有时候我们会有同理心，对不对？我们虽然是不能下车，但是我们会有很悲悯的心，有慈悲的心，希望这个动物啊，赶快有这个有人来给他安置哈。那也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同理心是不会升起的，对不对？那这一个慈悲喜舍的禅法，就是可以让我们活化这个部分，就不会冷漠无情啊。那它有什么正面的影响呢？就是右边啊，大家看右边哈，第一个就是对于人的身心健康很重要，所以慈悲喜舍在很多经论都说它的功德呢，就是会让你很好入眠，对不对啊？很好睡。那当然啦，如果你修了慈悲喜舍还是不好睡，那可能就是要多多练习啦，不是修一次就可以的啦，又不是安眠药，对不对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还不是练得非常纯熟有放松，其实它的效用还是很慢，它要长期的培养，那身心就会跟着健康啊。因为我们少敌对，我们后面待会会看到哈，我们内心少敌对的这种念头啊，这种烦恼升起，那其实我们内心比较不会有这种冤敌的出现啊，那对身心是比较有健康的啊，就是我们都会往好的方面去看啊。比如说别人隔壁的邻居以前都不会啊，突然昨天怎么会送一个披萨来给我吃。如果是我们不好的那一种心念呢，我们就说他不晓得是想要求我什么的了啊。我如果受他第一次恩惠呢，下次他来求我，我就很难拒绝。我们都往坏的方面去思维的话哈，我们就不能够，粽子给你吃下肚子你也消化不良嘛，对不对？好的东西也变成毒素哈。所以我们一般世间的人对于那一些世俗的思维哈，太过于固定化。因为我们的我见身见很强嘛，所以我们都会保护自己。那实际上别人可能没有，可能是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动作。那其实如果我们少了正面的情绪，它都会影响我们蛮大的哈。待会我会给大家看一个 MV 哈，很短的 MV， 我要你们去思维啊。好，第二个呢就是人际关系啊。那因为有正向的情绪呢，所以我们人际的关系呢就会改善啊。就是我们往好的方面去想呢，那当然因为邻居这样主动的对我们关心对我们好，我们当然也就是同样的对待大家哈，那彼此的关系就会改善很多啊。好，第三就是亲社会行为或者是社区营造。亲社会行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prosocial behavior 哈，就是我们很多如果我们有学习这个禅法，我们的思维有时候会站在全家人或者是整个社区整个社会来着想啊。所以比如说我们要做任何的那个生活的动作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想到我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动作会不会影响我整个社区。我在美国跟台湾真的差异蛮大的，那马来西亚更不用讲了哈。那在美国呢，我去很多地方他们都说哈，我们同样住在一个社区，那大家维护自己的环境哈要很用心，对不对？如果你一家不好哈，一家就是乱七八糟哈，那整个社区的那个房地产呢就会给你拉下来。我在美国是会听到这样，我在台湾没有啦哈，在马来西亚更没有啦哈。在美国就很明显。那所以你会发现呢，就是在因为这里美国的社会一直以来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运作的模式啊，所以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的一个家庭的事情竟然可以影响一个社区啊。那所以这一种观念呢就是叫做亲社会行为啊，就是它 做任何的动作呢，他都会考虑到大家，或者是我们这个社区，或者是整个国家啊。那第四呢，就是国民品生活的品质啊。那这个我想这个比较好了解了哈、啊，嗯。所以慈悲喜舍这四个呢，目前医学或者是科学都有这一方面正面的研究报告啊，是杂志里面都是有证实的啊。OK， 那我们来进入第二个啊，就是四无量心的意义啊。那为什么它叫做无量呢？啊，为什么它不叫有量啊，它要叫无量呢？那性空法师的解释哈、啊、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只有慈悲喜舍哈、啊、这个禅法它是普缘一切有情啊，就是观察众生。我想问大家哈、啊、在你们认识的禅法里面，那有哪一种禅法是要观有情众生的？除了四无量心还有哪一个要观察有情众生的？有吗？观察众生哦，就是我们在修这个禅法的时候、哦、要我们的对象是众生啊，有吗？啊，此心禅啊，就是四无量心啊。我说除了这个、哦、我说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别的，还有没有别的禅法是教导我们观察众生的？有吗？观音法门，那你认识的观音法门它是怎么观众生？啊，就是要关心一切的众生啊。啊，那除了观音法门呢，其他的不净观算是众生吗？不净观，不净观有两种哦，一个是有情众生，三十二分身嘛哈，那个是有情众生，就是我们的内脏啊，有种种的不净，这个是活人啊，活人。那如果是另外一种，就是死尸啦，那个就不叫做众生了，那个是尸体啊，不是叫有情。那只有四无量心最特别哈、啊，就是在《阿含经》的禅法里面呢、啊。四无量心是最特别的，它的所缘是有情众生啊。那当然观音法门那是属于大圣的禅法，它当然也是属于有情啊。但是在四无量心的禅法里面，它是有 step by step 的教导我们的、啊、那像观音法门这一种修行哈、啊、就是他说无缘大慈通体大悲，就是在阿含经的教法呢，这一种无量心的扩大呢，它是要从一个开始，一个，然后两个，然后一家人，然后一个村庄，再扩大到一个世界，这样啊，就是它有步骤的啦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步骤的话，其实说观一切众生哦，那个很模糊啊啊，很模糊哎。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教导的就是有次第的。好，第二个呢，就是能够对治无量的细论烦恼。OK， 这个没问题哈。第三就是能够牵引无量的福德，就是我们在散播慈爱心给我敬爱的人啊，跟我啊有关系的人、无关系的人，或者是我的冤敌啊，愿众生都没有仇恨，都拥有快乐。那这样子的一个散播慈爱心呢，可以这样子的慈爱心哈，只是一种祝福，它就可以牵引我们很多福德。大家很难想象哈，我们不用去给别人东西哦，我们只要升起这样子的善心哈，就会招感福报了，就会招感福报。只要是我们真诚的啦，你当然不是假假的在那里，愿你快乐，愿你没有痛苦，你这假假的没有招感福德的啦。那是要内心里面真的是要散播这个慈爱才有效用啊。我待会会给大家看大智度论，是大智度论也是这样讲的，不是性空法师讲而已。再来就是招感无量的果报，就是好的果报啊。那不管是世间善法或者是出世间都有可能啊。那大智度论就是这里所讲的 大智多论卷九哈、啊，有提到说善心因缘福德力大，就是我们的心哈、啊，如果是善念哈、啊，存于善念祝福众生的，它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们不要小看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哈、啊，那一种给予众生的祝福，我们不要以为这样子的祝福是没有力量的，它是力量是很大的。所以大家看哈、啊，他说譬如慈心三昧哈、啊，就是慈心禅。观一切众生皆受乐啊，就是能够得到快乐，虽然没有实际的利益嘛啊，比如说我散播慈爱给在座的，散播完了，我张开眼睛，大家有快乐吗？好像只有我内心快乐，大家还是饿的还是饿嘛，对不对？爱捆的还是爱捆嘛哈啊，所以没有实际的效益啊，但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善念哈、啊，我们心念的祝福呢？一个善慈观啊，慈心观，却能够让我们修习的人得到无量的福报，啊，大智度论，就有这样子哈、啊，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一种善心的因缘啊，善心的念头，如果我们能够养成，其实，虽然我们没有做布施啊，没有做什么，但是这个也是属于一种福德的感召啊。那四无量心真正的本质的意义呢，就是它对于任何的国家、种族、宗教、阶级的众生都达到不起分别，还有无量境界的心啊，不会还有嗔恨爱执啊，心保持平衡。那慈悲喜舍这个是最，就是最，最圆满的那个境界，就是达到这样的效果，就是他看待一切众生、一切宗教、一些种族呢都不再起分别了。哎，我想问大家，如果不起分别哈，不起分别的话，我们有很多种可能嘛，对不对？比如说你的心死了，你也是没有分别的哦，你知道吗？比如说我对你死心了，你做什么都对我没有分别的，你有没有吃饱，好像对我都无分别，对不对？那当然不是那一种啦，当然不是那一种无情啊。那这一种无分别呢，我们到后面呢有说明哈，明天会说明，就是说真正四无量心它的不分别呢，其实就是没有自信见的啦，就是打破众生的这一种好丑啊善恶的观念啊，就是达到众生平等啊空性的立场才有可能啊，所以这个是最高的啦，最高的。好，那四无量心可以通达五乘啊，就是第一个就是世间善法哈、啊，那佛陀啊，在阿含经也是有嘛哈，就过去是他修七年的慈悲喜舍啊，慈心观。那佛陀修了七年呢，过去是呢，他的果报呢，就是有曾经做过大梵天王，做过第四天，做过转轮圣王啊，所以释迦佛说，修四无量心有这样子的善法哈。那第二呢，就是无量心解脱。那如果我们能够学习这个。四无量心跟七觉知一起俱修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解脱。那如果是要修菩萨道，当然就是要跟六度结合。那四无量心跟六度结合的话，就可以庄严佛土，成熟众生，然后成就佛道啊。好，请问大家在座的有没有对七觉知不认识的？哪七个？大家知道吗？七觉知是哪七个？会不会背呀、啊？啊，哪七个？第一个是什么？念觉知。那第二呢？责法觉知。第三呢？精进觉知。喜觉知。没有呢，舍最后啦，要有次第的。喜过来什么？清安。对啦。然后呢？对啦，定啦啊，定觉知，最后才舍觉知七个，这个要背起来啦啊，那这七个呢，就是我们在修学四无量的时候呢，其实七觉知哈、啊，开音法师也有跟大家说过吧，七觉知它是可以通止通观的啦，修止修观。如果是说我们在修定的时候呢，七觉知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成就定的，比如说。我祝福众生 获得慈心，哈，祝愿他安详快乐。那这样子的一个祝福呢，如果是我们有正念啊，保持正念，没有五盖现起，那我们选择了一个所缘，那这样子一直精进的关照他啊。那比如说了哈，我待会后面会给大家看，在泡禅师这个系统的教法，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个所缘。先从一个所缘开始哈，就是你先，比如说一个大头照啊，比如说一个大头照，就是一个我尊敬的人 ，OK， 一个大头照了哈。那你要观察他微笑哦，你不可以观察到他很生气哦，就是要一个尊敬的人哈，一个敬爱的人。先从一个开始哦。一个而已哦，我们就是这个影像要很清楚。你可以是我们的老师，或者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都可以，就是我敬爱的人。好，一个，那一个的话呢，那你我们就是从一个开始练习修学禅定。那所以我要观察，就是对方啊，那就是没有怨恨。那没有痛苦，拥有快乐。那这个影像呢，要很清楚的，就是我闭上眼睛呢，它就是很像一个大头照出现在眼前，那么清楚。那就是要当我们这个所缘啊稳定过后呢，那成就了禅定，其实它是要成就五禅支啦哈。那成就了五禅支，才换第二个人的哦，它是这样的哦，一个一个的哦，一个观察。成就过后呢，那才换另外一个所缘，哦，换一个所缘就是第二个人，哦，也是一个第二个 step 是什么呢？就是我喜爱的人。那喜爱的人可能就是比如说是我的母亲啊，也一样啦哈，也是大头照这样，就是一个一个。他总共呢要观四种人啊，四种人，就是先从一个开始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呢，就是可以培养我们的定力，啊，培养我们的定力哈，啊。那这个就是第二种啊，啊，四无量心，它可以透过七觉知的学习，可以啊培养定力，那还有可以成就止观啊，都有可能哈。啊这个我想之前慈心那个在办禅修的时候老师有讲过吧，有啦哈，嗯，好，那我们来先看一下什么叫做慈心啊，这个我后面还会再谈啦哈，所以大家不用太顾虑啊，我们来看什么叫做慈心啊，第一个呢最重要的啦哈，这个就是清净道论的分类哈，就是相位现起足处。那如果是唯识的话呢，就是体相用啦，就是我们所有的心性所法呢，都是色法哈，明法色法都是有体相用。那南传就是用相位现起足处这四个来辨识，这个叫做慈心啊。那我们如果要让自己升起慈心呢，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静音，就是它升起的一个基础。那在清净道论是说，我们要看到有情的可爱处，就是它的优点啊。我想问大家哈，如果我要散播慈，比如说我要散播慈爱给他啊，如果我看到你都讨厌，我会散播吗？不会，对不对？所以我一定要先找出众生的优点，他的可爱之处啊，纵使有一点点优点也好，我们就从那一个优点开始。如果全部都是缺点怎么办啊？如果缺点都是缺点呢，找不到优点，还是找得到？那去问他你的优点是什么不可以问嘛哈，那当然啦，我们心空法师有教我们啊，就是说 我们如果是观察这个众生，比如说，哎，我看不到他的优点，怎么办呢？他是换掉所缘啊，他是这样哦。他说，如果是说 ，OK， 我观到最后一个，比如说是我的敌人啊，最后一个是敌人呐，哈，我的仇敌。那我讨厌的人是也是很清楚的嘛，对不对？他的所缘也是很清楚的。那但是如果是这个影像，这个敌人也是很清楚的话，那我要散播爱心有时候不容易嘛，对不对？想到就讨厌哦，如果看到就伤心，那就没办法散播嘛。那怎么办呢？那性空法师叫我们说，你把这个哈，把这个仇人哈，敌人，把它放到这个位置来，这样，把它放到那个位置，你就当他是一个尊敬的人。你当他是一个尊敬的人，然后这样散播爱心呢、啊？但是影像还是这个仇人呐、啊。他把他换位置啊，换到这个位置来，这样，哎，那你就我们就愿意散播爱心给他，这样啊、哦。所以有时候，当然呢、啊，如果是我们不想改变哈、哦，我们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嘛哈、哦，我们不想改变对就是自己的尊严，或者是说哎自己的面子。那当然，如果是我们不愿意调整，那当然也是没有办法了哈、哦。不过性空法师说，如果是我们修行修得不错，没有敌人的话，那这一个就不用关，敌人这一块就不用关，哎，这样也是很好啊，就不用伤脑筋了哈、哦。嗯。好，那这个只是一个认识慈悲喜舍它的相状哈、哦，就是看到友情的可爱。特相呢，就是希望友情获得幸福啊，那不要去破坏别人的幸福啊。那现状就是慈心呢，就是没有嗔恚啊。那作用呢，就是友情。那透过我的一个慈心，他可以获得幸福。就是比如说我帮助别人哈、啊，他真的是获得幸福啊。那所以在这个慈心的认识呢，如果是我们知道他是慈心。我对一个人有没有慈心呢，就看有没有这四点啊。但是如果我们对别人慈爱过后呢，如果我们是有动机不纯的哈，比如说我对你好哈，我是有动机不纯的话，那我对你好过后呢，我会牢牢记着你要给我回报的哦。哎，我改次求你的时候哈，你不能够推三推四哦啊。那有这种动机不叫做慈爱心。我们待会后面就看到哈。那动机不纯的那个叫做假慈爱，哎，叫假的，哎，假慈爱。那真慈爱的话呢，才是我们要学的啦，哈。当然，如果我们对众生还有懒惰的话，有时这种慈心哈，我们如果不谨慎呢，其实它跟那一个懒惰的心很靠近啊，哎，虽然是我对你慈心，但是我们对别人好呢。是希望获得别人的认同、赞叹。那这样子的一个懒惰呢，实际上如果你没有发现，也是存有我执的慈爱。那这个就是不是我们佛法的究竟啊。好，那后面这几个心，我想我们后面就会看到哈、啊，在这里不用多说。嗯，好，那我们来进入第一章哈、啊，就是慈悲跟生活哈。啊就是情绪的调试哈，情绪的调试。那在，哎，大家有听过那个台湾有一个教授很有名，叫做杨定一吗？就是长庚医院的董事长哈，他们的那个科技研究的董事长，他有一本书呢，写得蛮不错的，哎，叫《增援学》哈。那他第一点呢，我主要就是看他的书，觉得蛮不错的哈。就是他有提到说，我们身心的健康呢，其实跟地球社会整体的健康有关。就是如果是说我们自己身心不健康，其实我们直接或间接也影响整个社会、整个地球，也没办法健康啊。那这一个息息相关，其实他是透过很多。细胞研究哈，那环境的研究呢，得到的一个心得，他觉得现在的科学有时候会忽略了我们身心灵的这部分， 他只有重视这一些物质啊外在的环境的研究，他忽略了其实我们身心跟这个是息息相关的啊。如果是我们身心健康，那其实要社会地球健康就比较容易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嘛哈，我们一直说谈环保哈，但是我们又提倡发展，你知道吗？我们人类要不断的发展，然后这里又提倡不断的环保，大家觉得这个有可能会达到平衡吗？很难的，很难呐、啊，很难，不太可能。就是如果我们要真正的环保哈，发展这一个呢，你就要停止，因为发展就有开发，对不对？有破坏嘛，才有建设。那你有这样子的话呢，那请问我们的地球就会受创了，对不对？我们的人类其他的小动物呢，其他生命也都受创。那当然反过来说，表面看似社会在发展，实际上它已经影响了我们的健康。所以我们现在吃东西到处都很伤脑筋，对不对？我们都说要自己家里种才好了哈，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人心没有健康哦，已经影响到社会地球，我们其实都彼此的影响都越来越大了啊。嗯，所以有时候你看哦，有一些社会的发展，虽然是我们自己家里种，但是种的也不见得很健康。为什么？因为地下的水全部都是毒啊，你知道吗？地下土壤里面流着的水哈，都是毒素啊，哈，大工厂排出来的毒素。那我想，健康换来的就是这种，所以在缘起的世间哈，彼此其实应该是息息相关的，要互相观察哈。那第二呢，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从大方向来说，人跟社会地球有关啊。那刮胡二就是，如果我们先从自己做起的话，因为我们要改变社会、改变地球，其实上谈何容易，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从自己的生活，每一个人从自己的身心做起啊，就是生活中的微仪，还有我们的心，还有呼吸啊，是不能分开的。所以我们如果行住坐卧呢，我们都可以让自己的身心保持慈悲喜舍，那我们的心、我们的呼吸都会受着影响。当然因为我们经常有这样子的一个精神的保持，所以我们对于社会、对于地球也就有散发这样子的慈爱心啊。那最后第三呢，就是真慈爱还有假慈爱啊，就是我要跟大家说的啊。那什么叫做真慈爱，什么叫假慈爱啊？那就是我们南传有一篇，有缅甸有一位禅师很有名，叫班迪达禅师啊，他就有分别这两个啊。就是真慈爱的话呢，就是他是善心的，比如说我对你好哈，是出于善心，我不是有所目的，我不是为了贪心啊，我是真的是给予祝福，给予生命的一个协助啊，这个是善心啊。真正的慈爱呢，是属于善心，或者是微作心。什么叫做微作心啊？阿罗汉的心叫微作心。那什么叫微作心？哎，银如，你不是听完阿毗达摩吗？哈，这个微作心叫什么？那个微作心啊，是什么？啊，好，那你有一部分的有一半的意思是这样，就是它是指阿罗汉啊，断尽烦恼的一种自然的生活的一种表现，它不是业力哦，它也不是有任何的果报的啊，就是微作心是自然的，就是它证得这个无我的圣者哈，它自然流露都有慈爱心的，只是阿罗汉他们的慈爱心没有菩萨那么广大。他就是有限量，为什么？因为他生命结束过后，他就不受后有了，所以他的慈爱呢，再怎么广大都有限啊！啊，所以就像富柔那，他到边地去度众生，哦，我看 没有几个菩萨可以跟他比，对不对？不怕死，不怕这些阿罗汉是很有菩萨的风格，但是他今生了脱过后呢，他就不再来人间了。那所以说，虽然是证得无我的圣者，他们也是有这个慈爱，但是这种慈爱跟菩萨来比的话，那当然是距离还是很遥远啊。不过唯作心的话，是圣者所断尽烦恼的圣者所必然有的啊。好，假慈爱的话呢，就是不善的贪心啊，不善的贪心。所以有很多道场啊，虽然是说我们有在弘扬佛法，但是这一种如果是建立门户啊，哈，有很多彼此斗争的这一种心态的话呢，那一种慈爱就叫做假慈爱啊，不是真正的无缘大慈啊。嗯，好，那第四呢，就是佛陀在法句经有教导我们，就是要用慈心还有忍辱来取代这个怨恨还有嗔恼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不能够以冤止冤啊，唯有以忍来止冤啊，这是古来的常法啊。那他在注释书呢里面呢有一个譬喻说，我们内心里面的仇恨呢，如果要把它止息的话，就好像我们要骂地哈，不能够呢用不干净的水来一直拖啊，你用不干净的水来拖，永远都是拖不干净。那如果是拖了一次呢，水已经脏了，我们就要把脏的水倒掉，换干净的水啊。那我们的心如果有嗔恨的话，要把这个嗔恨倒掉，那就要先放干净的水进来。那干净的水是什么呢？就是底下这个啊，就是没有怨恨、忍辱、慈爱心，还有如理作义，那这个是能够让我们止息嗔恨啊。那当然呢，每个人的生命哈，所遇到的这一种可以怨恨的因缘不同，有深有浅，对不对？有些人呢，他可以遇到非常仇恨的这一种对象，有些人其实他也不会啊。所以如果是说每个人不同的话，那有些情况真的不容易突破，对不对啊？像我在纽约的时候呢，有一些我发现呢，有一些我们很多学佛的人啊，哈，虽然是我们都知道很多道理哈，但是实际上呢，要走出这一步啊，还真不容易。哎，我们说要放下这一些烦恼哈，不要整天背着，讲是很容易啊，对不对啊？那真的是要放得下还真不容易啊，除非哈我们受到生命的威胁了，我们就会愿意放下。否则的话呢，我们是牢牢抓着哈，不愿意放下。所以我们的怨恨其实寸步不离呀 啊，所以让我们很难获得慈爱啊。那大智度论呢，有分辨这个嗔跟恨呢，非常的细啊。他说嗔心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是有因缘没有因缘啊，我们想要破口大骂或者是伤害人家，那这一种嗔就是叫做嗔心啊。那恨是什么呢？恨是要等待时节因缘的，要等待处所，等待势力啊。那因缘到了，那你就看着办啊啊，那这个叫做恨啊。那嗔呢，是当下的那一个反应啊，恨就是藏在内心，等待时节因缘啊。所以我们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恨哈，那稍微这样衡量一下，我们就知道了啊。那它还有分辨呢，就是嗔、恨、怨还有恼的不同哈。那嗔刚刚讲过了嘛哈，那恨跟怨呢，就是其实它是两个，是一同个时间，一个是前一个后啊。就是嗔增长思维筹量呢，那执着心中未决了啊，就是还没有决定了哈，要不要报仇啊哈，还没有决定。那 下面呢就是提到说恨就是怨啊，那刚开始的时候呢有嫌弃，那个就是恨，那恨久就成怨啊。那恼是什么呢？就是他心已经定了，哎，无所畏惧，就是不怕因果了，他一定要去报复啊，牲口加害。那这个就是恨跟恼的不同啊。所以在大智度论把这些心所分得很细啊，就是要让我们看清楚自己内心的烦恼啊。嗯，好，那我现在我们有就是一个稍微一个中间的时间啊，我要大家思维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部分呢，这个刚刚所讲的这个部分是慈悲跟生活嘛哈，慈悲跟生活的关系，那所以呢我要大家去想想哈，我现在要播放这个 MV 哈，就是我们生活每天都是同样的哦，我们的时间表不是每天都一样吗？对不对？几点上班下班啊，那每天都一样嘛哈，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当中里面哈，看到自己的心，然后慢慢再培养这个事无量啊。好，大家要看清楚啊哈，因为每个人都有发表的机会啊。 大家有看清楚吗？有哈？哎，我们休息一下，大家想想哈，嗯，我们休息个10分钟啊。